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多地港人纪念八三一事件五周年，申请庇护人数倍增。联合国人权报告发表两周年，各方敦促北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非洲领导人趁中美竞争继续向中共要钱。2024美国大选首批邮寄选票在这个星期寄出。美国汉学家表示，中国花钱打官司争夺李锐日记，想掩饰真相。德国两邦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大胜，总理痛心疾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五年前的8月31日，一批香港警察在太子港铁站殴打市民，地铁站更长时间被关闭，事件令外界质疑使用过度武力。上星期六，移民英国的港人组织在英国多地举行集会，纪念八三一事件五周年。在伦敦就大约有800人参与，是简称23条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之后一次最大型的游行和集会。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罗哲斯感谢在打压下出来示威的人。他说执行暴行的那些香港警察仍然未被检控，他们要继续追究事件。他又指搬到英国的香港人有重要责任，要同国会议员联络参与示威，保证大家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到英国申请庇护的中国人数由2012年的798人增加到2023年的2384人。观察人士指出，在申请庇护的人数增长的同时，庇护者的动机亦都由单纯的经济考虑转向了对政治和社会自由的追求。8月31日星期六，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表新疆的人权情况报告两周年。美国人权团体和联合国都利用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周年纪念日，敦促中共政府停止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罪行的做法。美国国务院上星期五发表声明，对中国在新疆问题上没有进展表示失望，并且呼吁北京采取行动，结束目前对穆斯林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的镇压。前联合国人权理事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两年前在他四年任期结束之前的最后几分钟，才顶住压力发表了这份世界高度关注的新疆人权情况报告。报告详细讲明了包括大规模任意囚押和强迫劳动在内的很多虐待行为。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人采取的这些做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报告敦促中共政府解决这些侵权行为，并且进行切实的改革。人权活动人士就呼吁现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蒂尔克在与中共政府进行历时几个月的人权对话之后，应该增加对北京施压。非洲国家领导人近日相继前往北京，计划出席中共政府将会在9月4日到6日举办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谋求由中国继续获得贷款和投资。中共说中非论坛将会是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外交聚会，包括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赞比亚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或者正在陆续抵达北京。经常被中国网民批评不远万里前往非洲大撒金钱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五号将会以东道主身份主持这次中非领导人峰会。他声称今次峰会会表明中国要为全球南方贡献力量。法新社一号报道，美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战略竞争亦都影响到非洲国家的决策和选择。美国一再警告非洲要抵御来自中国的恶意影响力。观察家分析，非洲国家有可能被迫要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有些国家认为可以利用美国去平衡中共，但是根本做不到。虽然距离2024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个月时间，而一些州份已经决定提前将选票交给选民。 这一季的关键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在网站宣布，国院选举委员会将会由9月6号星期五开始，向所有申请邮寄选票的合格选民寄出选票，包括军人和海外选民。北卡罗来纳州选举委员会还表示，即使独立总统参选人小金乃迪已经宣布退选并且支持川普，他仍然将会出现在该州11月份的选票上高。咁係因為該委員會已經印製咗200萬張印有小金乃迪嘅名嘅選票，而第一批選票將會喺8日內寄出俾選民，因此唔會再重新印製新嘅選票。根據聯邦法律，選票必須喺選舉日前至少45日送出，因此今年嘅發送截止日期係9月21號。全國州立機構協會指出，各州嘅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大多數設定在選舉前的8至30日之間，例如今年關鍵搖擺州份之一的喬治亞州選民登記的截止日期是10月7號，屬於相對較遲的日子。除了郵寄選票之外，所有准許提前投票的州份都會提供某種形式的親自投票，但是各州的規則和開始日期差異很大，部分州的提前親自投票最早由9月20號開始。美国汉学家林培瑞8月31号在美国知音中文网发表的文章指出，李锐日记实际上是持有者美国士丹福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的争夺战，双方都愿意出几百万美元的代价来打官司。林培瑞直指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秘书李锐日记的法律战，代表中国方面提出控告的李锐遗孀张玉珍已经94岁，靠养老金度日，当然无法支付几百万美元的律师费。在他身后坚持打官司的显然是中国共产党，目的是遮瞒李锐的批评。2014到2018年期间，李锐的女李南央在李锐授权下避过中共的视线，将40个箱带到士丹福的胡佛图书馆完成捐赠。林培瑞指出，士丹福已经接受了对方捐赠的珍贵资料，而且承诺好好保存，如果是转身就将数据送给一个可能会销毁他的人手上，怎么讲得通？以煽动延迟反移民反伊斯兰出名的德国极右翼政治人物胡克一号带领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在图林根邦选举胜出，令极右翼在热战结束以来首度在地方选举成为第一大党。而总理索尔茨的执政联盟失利，索尔茨表示痛心疾首，敦促主流政党排除同右翼极端分子，筹组政府内阁。索尔茨发声明向路透社表示，图林根邦和萨克森邦的选举结果令人忧心。他指出，我们的国家不可以也都绝对不能够就事件习以为常。AFD 正在危害德国，这个党削弱经济，分裂社会，并且令我们的国家声名浪藉。在图林根邦首府艾尔福特，反对 AFD 团体的示威者在夜幕低垂之际走上街头。部分示威者表示，AFD 在图林根邦的历史性胜选令他们感到沮丧。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说，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再夺下两个聚落。同一时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坦承乌军正面临沉重的压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星期日指出，乌军在乌东俄军主要攻击线周边的处境艰难，但是正做出所有必要的决定。俄国国防部就表示，俄军部队已经攻占乌东顿涅茨克州重要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东南方大约21公里处的聚落普蒂屈，而且正继续推进深入敌方防线。同一时间，俄罗斯官员和媒体礼拜日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州和相邻的特维尔州出动无人机，持续攻击两地发电厂和炼油厂。在俄国其他地方亦有几十架无人机被击落摧毁，显示双方攻防战正猛烈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表示，乌东的哈尔科夫前一日遭遇航空炸弹袭击， 造成六死九十七伤。周末亦都发生更多嘅攻击。为咗避免呢一类死伤，乌克兰只能够靠打击俄罗斯恐怖主义嘅军用机场、基地同埋后勤部队。佢喺夜间例行演讲中表示：，我哋每日都会同合作伙伴讨论呢个问题。我哋乜嘢说话都讲晒，并且提出论点。佢亦都向美国、英国、法国同德国喊话话，我哋喺保卫乌克兰国土同人民上需要确实而且全面性嘅本领。佢话乌克兰亦需要获准嚟运用远程炮弹同埋导弹，但佢冇提供具体细节，仅系表示佢嘅代表团已经向乌克兰合作伙伴提供所有必要嘅细节。近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是合法的，几乎拥有自卫权。斯托尔滕贝格向周日世界报表示，北约事先未被告知乌克兰的计划，亦都没有参与其中。这一名北约领导人说，乌克兰向俄罗斯领土推进是冒着风险的，但是怎样开展军事行动取决于基辅。他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明确指出，今次行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缓冲区，以防止俄罗斯进一步越境发动进攻。他说，同所有军事行动一样，这个亦有风险，但是怎样保卫自己是乌克兰的决定。8月6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越境突袭。同一时间，俄军正持续向乌克兰东部的战略枢纽波克洛夫斯克逼近。乌克兰上个月曾经表示，乌克兰仍然需要2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来全面保卫它的领空，以避免俄罗斯的导弹袭击。随着美国五角大楼部署更多 F-35A 隐形战斗机前往日本，目前 F-35 战斗机已经成为扭转东亚军事平衡的主要力量。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亦将前往日本驻扎。美国海军表示将派遣一个 F-35 战斗机中队去日本岩国航空基地，加入第五舰载机联队。美国第五代战机 F-35 闪电二是美国战斗机工程和技术的巅峰之作，目前已经出售逾千架，成为对抗中共和俄罗斯军事扩张的主力战机。虽然美国的盟国在加强自身 F-35 战斗机的部署，但美军拥有的 F-35 战斗机在印太地区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国防分析师表示，将 F-35C 隐形战斗机部署去驻日本航空母舰上是美军军事能力的重大升级，显示海军利用第五代飞机来对抗中共隐形战斗机。防务快讯撰稿人委员会的国际防务顾问罗宾莱尔德曾经发表文章表示， F-35 战斗机作为盟军和美国的机队，为塑造新的攻击防御体系带来相当关键和核心的能力。未来在太平洋地区，如果能够部署一支由 F-35 战斗机组成的全球机队，将为塑造21世纪战略做出重大贡献。川普在8月26号应阵亡将士家属组织金星家庭的邀请，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进行悼念，为尼科尔吉、达林胡佛和水安克劳斯献上花圈。他们是2021年8月26号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爆炸事件中殉难的军人。这件事件造成13名美国军人和100多名阿富汗人遇难。金星家庭在联合声明中写到，我们这些金星家属邀请了川普总统来参加纪念我们孩子去世三周年的庄严仪式。他来这里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牺牲，却被扭曲成政治手段。川普较早的时候亦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些家属的声明表示多谢。他说，多谢你们希望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并合影留念，这个是你们要求的，不是我的。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五表示，航空航天和防务公司雷神技术公司因为违反出口法律，携带受管制的国防技术文件前往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在内的受制裁国家，为此将罚款2亿美金。 国务院指出，这个罚款的原因是这家公司发生了750宗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行为。国务院允许这家公司将一半的罚款用于加强 RTX 合规计划的补救合规措施。在一份声明中，国务院表示，雷神技术公司自愿揭露了所有涉嫌违规行为。雷神技术公司亦配合了这个部门对这件事的审查，并从相关行为发生以来，对他的合规计划实施了多项改进。在7月25号的财报会议上，雷神技术公司曾经告诉投资者知，公司预留了大约10亿美金用于解决在整合罗克韦尔、柯林斯和雷神公司期间发现的3宗法律事务。